那么他谁也可以成为众生，谁也可以成为诸佛，所以他谁也成为我们一切众生，那么谁也可以成就这个无上的菩提大般涅槃，也是成佛的根本，也是成众生的根本。所以那么这个如来所说这个就借着人学性呢，正是呀开示这个三种如来藏的道理。哪三种如来藏呢？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戒性它离一切相，你说任何一相都不对，既然它离一相，离一切相，所以这离一切相是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空如来藏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戒性呢，即一切法，它任何一法离不开我们的戒性，那么这就是呀、不空如来藏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戒性呢，理即理非，离一切我也不对，即一切我还不对，理即理非，是即非是，那么这正是空不空如来藏的道理。其实这正是说明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圆融无为这个中道的地理。这个体理，那么又在我们这个界限呢，它是不属于隐约，也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和合，也不属于不和合。为什么这四方面都不属于呢？因为它有这个随约不变，不变随约的这种功能作用，所以它不属于隐约，不属于自然，不属于非和合，不属于不和合，不属于非，不属于和合，不属于这个不和合。那么这个，那么在第十课正是破这个非和合与不和合的啊。那么这个。不和合之意呢，那么这个不和合之意也就不以万法和合呢，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空如来藏啊。那如果双照这个和合与不和合，隐约与自然呢，这就是属于这个不空的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呢，它是这个空与不空完全是空与不空完全是一体，所以那么这个若难尊者最初啊，他向佛来请求呢，就是请求这个色摩他，就属于这个空观；三摩就是假观；禅呢就是属于中观。那么他请求的就这样请求，所以佛在这三卷文之中呢，完全都是回答他这种圆融即空即假这种圆融无为的道理。所以这个牢狱大师也得劝导这个凡是要去修学的人，必须要先来了解这种圆融无为这个如来藏三种道理，方可以起修这种圆融无为的这个三观之门。所以这个圆悟三谛之理呢，那么这正是要了解如来藏，那么也就正是要了解开悟我们自己的本心，那么了悟自己的本心，才能够了悟自己的这一念心和一切的万法，它的圆满是即空。那么我们这一念心了悟一法可得，那么这正是这个空如来藏。那么我们这一念心能够成就一切万法，这就是空如来藏。我们这一念心，那么离一切法，即一切相，那么这正是理即理非，实即非是，那么这正是空不空如来藏。我们这一念心的的确确是如此的，你说哪一法是我们这一念心呢？你说哪一法离开我们这一念心能有？因此呢，此楞严经呢，完全是发明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心，它是即空即假即中微妙不可思议圆融无为的道理。那么在此我们能够了解了这种真因，那么就是讲的这成佛的真果。那么这大概把这个 时刻之吻这个大概之意呢说一声啊。那么下面我们接来这个新年下面的俄难如有未泯啊，一切佛尘主幻化相，当处出生，水处灭尽，幻往成相，起性真伪，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蕴六入十二处至十八界，因业和合虚妄有生，因业别离虚妄明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照，常住妙明不动周语，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所以去来迷悟生死了不可得。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第三课啊，别离引入现住会理。那么这个课文已经是大概说过了。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二，那么第一课是属于总事，第二课呢则是属于别名。这个总事总是什么呢？这总体呢只是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那么这四课的道理，那么这四课的道理呢一一的一一之法呢解释如来照妙真如妙真如性，一一之法呢解都是这个妙觉明体，一一之法呢解都没有这个生灭去来，你要求以这个生灭去来迷悟生死呢是了不可的。所以这个会这个四课之四相一一的归于这个如来藏妙性之理。那么在这一课是属于总事，那么下边呢才是属于分别开的说明，那么一课一课之本呢分别开的说明啊。那么俄难，那么因为这一课呢是另外一代启发，所以佛又成了成会生俄难，说如有未泯呀，说如如俄难是仍然呢有未明了，那么有未明了什么呢？仍然有未明了一切佛尘诸幻化相。那么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一切是包含所有了啊，也就是这个包含为一，且是尽即为一，那么所有一切尽其别际包含所有了，叫做一切佛尘。那么这个佛尘指什么呢？浮尘其实就是指下面的所讲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七大，这完全都是属于浮尘，就是虚佛之尘境。那么这种虚佛之尘境所对的是什么呢？这对的我们这一念心呢，我们这一念真心呢。所以说一切虚佛 一切虚佛之尘境主幻化相，所有的这些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呢通通都是属于幻化之相，是幻这个幻就是这个幻化而出，这个幻就是一切法呢有这个虚幻而出，化一切法有化而去，也就是化就是也可以这个幻就是出，化就是去，如同这个化去幻出，幻出一切诸法，那么化去一切之事啊、嗯，就是幻化，那么就幻化也就说明它这个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么一切这个佛尘诸幻化相，相只是一个相状，就是那个后边那句是幻妄成相的意思。那么这个那么这一句呢，我们再大概把这个意思来再说一说啊、嗯。那么一切这个。幻化之相啊，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见境，因为这个我们的见境呢它仍然是属于待妄，我们的见境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其相是本妄，其性乃真，它仍然是待妄的，乃至一切诸幻化法呢也就代表我们这个因缘初见等，无疑而不是属于幻化所有，有生有灭之法。所以佛告诉我呢，如有不知，就是既然他不知呢，就是现在佛那么要来告诉他，指示他，使他了解， 那么这个佛成幻化指向，说明这个五阴十八界等一切诸法都是啊这个忽然而有，那么忽然而无，所以叫做这个幻化。那么其中幻化等法，忽有是忽无，是忽生忽灭，忽来忽去，就等于那个虚佛那个成像一样，你就好像看那个虚空那个成像，飞来飞去，忽有忽无，如同那个空中花，如同那个镜中像。所以下面讲啊，是当处出生，是随处灭尽。那么这个当处出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佛尘诸幻化相呢，它生无所来处。随处灭尽呢，就是说一切佛尘诸幻化相呢，它灭无所去处。因此因为它生无所来，死无所去，所以才称之为这个忽然而有，所以叫做化；忽然而无，所以叫做化啊。这个忽然而有，所以叫做幻；忽然而无，叫做化，就忽有忽灭，忽来忽去，所以叫做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那么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是什么？说明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当处呢，也可以说就指我们这个真心，它就我们这个真心呀，迷真而起妄，所以才有这个佛尘诸幻化相。那么随业力，好像我们这个一切生死已尽，这个业力已尽了，随之业力已尽，那么随处之灭。那么他生也无所来处，死也无所去处，为什么呢？完全由心而生，由心而灭。那么这正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假我们内心之隐，外也之合，所以隐也合合而生起一切众生。那么隐也别离呢，正是啊这个一切众生而灭。所以叫做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无所穷来，有所尽，就是随我们这一念心，这个随这个不变随缘，随也不变，不变，那么这不随它生灭，随缘这随缘而这个万法而生，随万法之缘而灭。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不变随缘，随也不变之道理呢，就是当下就是。就是说这两句呢，就说明它的来处，说明它的去处。这个幻妄成相的这一句呢，就说明一切佛尘诸幻化相呢，它只是由它的假名假相而已，没有这个实实在在之物。你就好像我现在这个道海，它只是一个四大假合，只有这个假名，那么坐在这里一堆，那么只是一个假相而已，那么死了之后呢，是了不可得。但是我们这一念心呢，也不随这个身体而生，也不随这个身体而灭，也不是这个假名，也不是这个假象，就是随缘而成，随缘而灭，所以叫做幻妄成相。那么一切诸法呢，都是如此，哪一法不是如此呢？说体性真伪是妙见明体，但是他这个幻妄之相，假名假象，那么他毕竟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呢？那么他毕竟有个来处啊，说起性真伪，妙见明体。那么他的究竟来源，就是我们迷真起妄，迷了我们这个真性之体，所以才有以上之妄。假使我们这个反妄归真，那么这一切的虚妄、佛尘幻妄之相，本来就是如来藏妙见明体。所以这个一切诸佛菩萨，他注意这个自住三昧之中，那么幻化之相如虚空花，所以那么它的真性，它的本来的根本来源呢，就是起性真伪妙见明体，就是我们这一念真性。所以这本妙是本名，是假暂之体。那么这不是我们这一念真性是什么呢？ 这就起现真伪妙见明体，就是说迷真而入妄，所以才有一些主幻化之效。那么这一句真是说明它的根本的来源啊。如是乃至五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那么下边呢再正式啊说明这个相状。如是是指法，就指上这个幻化指向，它的这个当处出生，水处灭尽，幻化成相，起性真伪妙见明体。那么毕竟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所有的，就是指的我们现前所有。指什么呢？五蕴呢？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这个五蕴呢？五蕴是什么呢？是色受想行识呀，我们个个都记住。这个印呢，就是盖覆的意思啊，有的地方翻为五印啊，五印就是积聚的意思。那么后边有解释了啊，就大概这么说一说好了，就是五印。六入，这个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入就是我们用这个六根而杀入这个六尘，所以就叫做入。假使按根来讲，根它能够升起我们的六识，能够升识这一方面叫做根，能够杀入六尘这一方面所以叫做六入。其实六入就是六根啊。穷十二处，穷那么有穷这个六入而分开这个十二处，十二处是什么呢？是六根，就是内所有有的六处，六尘就是外所有的六处，把这个内六处外六处把它分开来，就说明它这个处所不同，也是眼根，耳是耳根，乃至这个色是色尘，那个法是法尘，它这个处所各有不同，一共把它分为这个十二处。至于十八界，乃至分别到啊这个这个十八界，十八界就是这个再加上六种识，六根六入六识，那么合起来呢就叫做十八界。那么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界就是隐意，就是内意，也就是界限的意思。那么这个界限，你就好像眼不是耳，耳不是这个意，那么色不是声，乃至声呢不是法，那么眼色不是耳色，乃至不是意识，那么它的界限不同。那么这个意呢，意的这个界呢，隐意，这个隐呢，也就是它是由种子而生起，由种子而起现行，所以叫做隐意。那么类意，你好像六根是六根的一类，六识是六识一的类，那么六尘是六尘的一类，它这个各有这个类数不同，那么各有各的种子而生起，那么它的界限各个不同，所以叫做十八界。其实这个十八界呢，就是十二处，十二处呢就是六入，六入呢就是五蕴。啊，只是把它分开。其实这个五蕴是什么呢？五蕴就是神性，只是把它这个开合的不同而已。那么下边就说明这个，那么这说明这个相状，在这个事实，在事实方面、相状方面的的的确确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隐隐合合，希望有生；隐隐别离，希望明灭。那么这两句呢？不同前面那个当初出生水出灭尽啊，前面那个呢是在这个在这个性中来讲的啊。那么这两句呢，正是属于这个希望和合这个意义啊。那么希望和合，那么就说上面这个隐也和合，隐就是有了这个种子，语
就是有了助语，也就是有这个或者这个外这个舌法的二月声，那么内心的四月舌，这就有这个隐约合合，所以成那个神奇了。那么我们这个四可呢，不管是神也好，行也好，五蕴六欲十二处十八界，任何一法都是要这个有隐有约，隐约合合。所以在这个隐约合合之中呢，这个虚妄而有生，本来无生，虚妄而有生。那么在这个境界之中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就是说无名日有，恒有，恒有之实有，乃至生灭老死有。那无名生之恒生，乃至老死而生呢？那么这是虚妄而有生。那么我们这一个人呢，也是一样啊，也是有无名乃至老死啊。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呢，也是有这个有隐有约，隐约合合而有生。那么如果就是在这个约的这一方面来讲，这个隐约，无名为隐，那么父母为约，那么这是隐约合合，所以虚妄而有生。那么在境的为隐呢，就我们现前这一念所迷为隐，那么外约为约，所以隐约合合，虚妄而有生的。隐约别离，假设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已尽了，也的有约了，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这个一念那个一息不来，那么四大与我们这个界，与我们这个地八识分开了，就隐约别离了，希望明灭，世界上没有我们这个人了，没有我们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名也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乃至老死也灭了。所以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十二因缘完全是灭除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由如此因缘合合而生，因缘别离而灭，都是如此。但是呢，在这个在迷的一切众生，殊不能知生灭去了，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走远，妙真如性。那么这正是说明我们迷惑这一方面。那么在思想方面说明，那么在这个隐约合合，希望有生，希望而灭这一方面也来说明。那么另一方面呢，就说明我们的迷惑，这殊不能知，我们完全不能够知道，不能够认识，不能认识什么呢？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动走远，妙真如性。这个殊不能知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识觉的智慧，没有这个微妙观照的功夫，所以殊不能知，也不知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人生，他生从何而来，灭从何而去，叫做生灭去来。也这个生灭去来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佛尘诸幻化相啊，就是指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就是指的我们现前这个身心呢。生从何来，灭从何去？那么它的归根结底呢，生从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走远，灭还是从如来藏常住妙明是不动走远，始终离不开我们这一念心性，始终离不开我们这一念真心。所以叫做本如来藏，离开如来藏哪里一个生灭去来，所以叫做本来就是如来藏妙明这个常住，而且呢我们这一念真心，真心呢是这个常住真心，是妙明明妙，是清净，是本然。这个妙明明妙的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清净本然不动。那么我们这一念形体本来就不动，那么我们这一念形体呢，本来是走起量呢，是走遍是圆满， 所以叫做妙真如性呢。那么所以在前面好像那个破和和合，我们这一念心不以哪个合，不以哪个合呢？所以说我们这一念心体是清净本然，我们这一念心量呢是走别于法界，因此说明我们这一念心是妙真如性。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真是一真一切真，如是一如一切如，性就是妙真如性，那么性者是不改为一。所以那么在这个如来藏之中呀，那么这是我们人人本具，是各个部，就是我们这个法身本质的离体。那么这个那么如来藏这个，那么这个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妙是什么？这个如是什么呢？如就是我们这个不变之体呢。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随业之用啊。那么它具着不变之体，具着随业之用，所以叫做藏，叫做如来藏。那么此如来藏本质没有生灭，也本质没有去来，所以叫做常住。它也不属于米，也不属于物，也不属于圣人之物，也不属于凡夫之米，所以叫做妙明。那么它这个理智一如，所以叫做不动，遍满于法界，所以叫做走远。那么合起这个四种的大恒，所以叫做成就妙真如性。因此说明这个妙真如性啊，可以说你开口变出来是动念即拐，那么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那么它的体呢是无为无妄，所以叫做真。那么法住法位，所以叫做如。那么它一法无一法而不真，无一法而不如。那么有事之子呢，这个事可其大，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每一法那么它的真性呢，都是属于这个妙真明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说在下边性真当中，求于其类每物生是了不可的。那么你在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中，在这个真常法性的离体之中，那么你想要求一个这个生灭之去来，反圣之迷雾，这个始终之生死，是根本了不可的。哪里有我们在这个真常佛性之中，哪里有一个始终的生死，哪里有一个反圣的迷雾呢？哪里有这个生灭的去来呢？是根本是了不可的。所以叫做真如界中觉生佛之下之假名，是平等会上无自态之形象。那么所以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正是说明我们这个真心真性根本是不属于这个迷雾的反生，也不属于这个生灭的去来，也不属于这个始终的生死，根本是了不可的。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总名啊，是总的会这个四科啊，会这个四科的四相而归入于如来藏妙性之理。那么这种道理呢，那么就是也可以说是很微妙的啊。嗯、那么在那个圆净老法师那上边也有这个，也有一个批喻啊，你就好像我们这个什么叫做这个这个去来迷雾生死呢？就好像这个梦醒千里，我们在这个说梦之中啊，醒来有一千里路，但是醒来之后呢，根本还在床上，根本没有个来去之相啊。至于说这个迷雾，你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迷东未西啊，你好像这个我迷惑这个讲堂而为大殿，那么别人告诉我这个是讲堂不是大殿，那么我了悟之后呢，这个迷悟的这种事项呢，是也是根本了不可的。这迷如迷东未西是一样的，就如同我们在这做梦的时候，梦见这个有这个少年 壮年乃至这个老死，醒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神识之法呢，也根本了不可得。那么就是用这个譬喻说明这个去来迷悟，神识了不可得、其实呢，用这个譬喻，就按我们这个现在来讲，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呢，根本没有这个迷之凡夫，也没有悟之圣人，也没有生之来，也没有灭之去，也没有生之死，也没有死之终。那么的的确确这种道理啊，的的确确是如此的。不过我们在迷味之中呢，叫做殊不能知，不能够了解这种道理。假设你能够彻底了解这种道理呢，那么你自然就是属于开悟，了解这种道理，自然能够升起这个不生灭、这个微妙、这个三观之恒。那么下边这一段这个俄语大师这个注文呢，那么太多啊，你们各位同学要好好的看一看。那么这一段注文也很好的，而且这个海内老法师那一段注文里面也还有很多，那么你们好好看一看，我们就不解释的，不说明它哦。阿难，因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在这个下边啊，把这个词大段给它翻过去。那么因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一颗呢，是这个是属于这个种表，在这个四颗之中呢，是属于种表啊。那么在这个叫这个醒二这个别名。行日叫做别名，别名之中，初名五蕴，二名六入，三名十二处，四名十八界。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颗这个别名之中第一名这个五蕴，说明这个五蕴呀，这个本如来藏。那么在这个五蕴之中，初是种整，二别实。那么种整的是总数的整起来，是五蕴之法。二，那么下边才个别。把这个五蕴就色受想行识隔别开分别开再来解释，一段一段的再来解释。那么此总说的五蕴，那么就也就解释这个词的五蕴之相、解释的五蕴之相呢，说明这个五蕴是学望即真，学识即理这种道理。那么在这个五蕴呢，本是属于这个世界一切有为之法，好像这个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一样的，都是世界有为之法。可是佛在这个对小乘，在小乘教理之中啊，说这个五蕴之法呢，它是属于苦、空、无常，是无我的。把这个五蕴之法是苦、空、无常、无我，不净。要是对于这个觉教的菩萨来说这个五蕴之法呢，那么它是随因缘和合而生，所以故有这个无量无别的这个五蕴的差别不同，每一个众生这个五蕴的差别不同。可是佛在这个谈到这个般若部的时候，那么在般若部中说这个五蕴之法呢，那么它是也生性空，根本就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也生性空之法，是没有五蕴诸法呢，而没有自性。那么在此楞严经中呢，说这个五蕴诸法呢，那五蕴呢是如来藏，根本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真心，所以五蕴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在此楞严经所说这个五蕴诸法，可以说是一个生灭之因果，那么就是这个如来藏不生不灭之因果了。那么也可以说，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所以那个此楞严经呢，是在这个方等部中啊，它是属于纯约独妙啊。那么在方等虽然是属于方等部，可是在方等部中的纯约独妙之法。那么就大概把这个意思来说一说的啊。因阿难，因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种表啊，要叫上一声阿难，说银河。那么 因何如何说说明这个三受想行识这五蕴，那么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行呢？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说？五蕴就是如来藏妙真如行呢？那么这个如来，这个如是指这个不变之体，来是指这个随业之用。那么它既是不变之体，随业之用呢，就叫做藏。那么这个妙呢，妙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行识不到，谈论不到，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叫做妙。可以说开口便出，动念即拐，叫做妙。那么这个真呢，那么在这个一心之体上具足一切的万法，所以叫一真是一切真，所以叫做真。如呢，这种万法不离一体，任何一法离不开我们这一念心。心如这一切法皆如，是一如一切皆如了。那么前面这个性质呢，是不改不变，它不能永远不能改变，叫做不变之体，所以叫做性。那么五蕴之法呢，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五蕴之法呢，也成了这个啊，不变之体，随缘之用，不可思议，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那么穷来是不变。那么这指什么来讲呢？因为五蕴之法在相方面它是属于虚妄，在性方面它是属于真实的，它离开真心绝对没有五蕴之法，就好像离开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哪来有我们现在这个神性世界呢？那么在这个饶益大师这一段注文之中，这个凡这个印字啊，他解释这个印字，那么你要看一下凡义，那么实践土啊，此凡为印，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雪状大师凡这个印字啊，它是这个句句为一，句句为一，那么这个其他注解也有啊，句句为一，这句句一切有为之法。什么叫做句句为一呢？你好像这个三法吧，聚结这个十一种十法，就是这个五尘，这个五根六尘，一共合起来叫做十印。那么受印呢？那么三六聚着一十八，叫做这个受印。想印呢，也是聚着三六一十八种想，叫做想印。生灭呢，是这个聚着这个世界成住坏空，身体生住生老病死，我们这一念心生住一灭，那么合起来叫做这个行印。那么十印呢，那么有这个八种行网、五十一个行所等，合起来叫做一个十印，叫做聚聚为一。那么又再来翻为印，那下边这个印，这个印字是什么人翻译的呢？是那个罗什法师翻这个五印，叫做五印。那么这个印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盖佛为一，因为有这个五印之法呢，那么我们只认这个神性世界五蕴之法了，所以把我们这个真性呀，把它盖覆起来了，而不了解了，所以叫做这个印。那么你把这个印和这个印，把这两个意义，你要是了解之后呢，你了解这个五蕴之法。下面你看，凡夫，三界的凡夫呀，这个，有这个五蕴诸法。那么几句这个借识日中的烦恼就覆盖这个整体的三昧之理，所以不能够学习。而成的圣者呢，有这个五蕴诸法，所以几句这个尘沙的烦恼，所以覆盖这个虚地真理呢，就不能够学习。那么这个菩萨呢，有这个五蕴之法，就几句这个五昧的烦恼，覆盖这个总体的道，也用五昧总体的道理呢，不能够学习。那么诸佛的法界，那个五蕴之法呢，那么就是几句这个五蕴之法，它是具的很少这个乘行的这个福德慧德，所以佛陀呢叫做福慧而语啊，有这个福德慧德，它能够普遍盖覆法界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是九法界众生的五蕴和佛法界众生的五蕴这个不同之处。那么讲完这个地方，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就把这个意识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也就是说，会同这个四科 一一诸法，把这个意思进来说一说，也就会事归理，会相如性。那么说明这个四颗子法，它这个四颗子相呢，完全是属于虚妄；四颗子性呢，完全是属于真性，完全的是，无非呀是已经圆融三谛之理。那么根据这个十番学界，这个界经，这个界经呀，尚且是属于这个相妄，其相曰妄，其性曰真。那么何况其他的，也是一样，其相是曰妄，其性是属于本真的。如果沿这个界经，根据这个在这个十番学界之中学这个界经，就是我们的一个界性，但是在这就在我们这个业根之中。那么我们的界性它是量州杀界，普遍一切诸法，所以在这个十八界，那么会同这个四颗七，会同这个四颗七大呢，一切有情与这个无情统统都是这个一体，也就等于会同这个这个性界，这个能界界分相分，会同我们这个智等分是一样的。那无非呢是一阵法界。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一段文字下呢，那么也就是佛呀，没有谈到这个界境与界性这个名称了。那么下边呢，一直就谈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界性它是单单属于业根，那么如来藏呢，它是独属于六根。啊，这个六根是属于种。单单在这个界性方面的发挥呢，它是属于别，种也好，别也好，种别呢，它这个体是不二的，所以在这个四颗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之中呢，那么一切诸法呢，虽然多了，总不出这四颗之外，而且呢，这个颗就每一颗，也就是说每一法，要普受这一切诸法了。因为这个一切诸法总不出于我们这个色心这两法。假使我们要是这个迷惑这个神界不同，所以佛所说的法呢也就有了差别了。假使我们单单这个迷色迷心，那么佛呢就给我们说这个明色这两种的法门，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心识二法之中呀，能够了解这个心识二法之中是无我所，那么我法了不可得，由此能够升起这个神孔智，这个法孔智这两种的智慧。有了这两种的智慧啊，就可以破除这个我法二执，也能够证得这个二空的真如。那么其次，假设我们要是迷心为重，迷色叫做情的话呢，那么佛就说这个五蕴的法门，开心而为这个开心为事，合识呢就为一，这是十法这一种，开心呢为这个受想行识的四种。那么我们在这个虚妄受想行识的四法之中呀，迷我迷法是了不可得，也能够升起这个两种的智慧，除去两种的执着，证得二空的真如。如果其次迷心比较轻，迷色比较重的话呢，那么佛就说这个六入十二处的法，所以含这个心法来为一，开这个色法来就为十一种。那么这样子也能够使我们了解这个内外这个十二处之中啊，无我无法，我法了不可得，也能够升起二执，除去二执，证得二空。假设心是具迷，那么在这个就开这个十八界，说这个十八界之法，这个心是二法的具都开。那么就在这个十八界之中，我们可以把它一法把它分别开。十八界之中哪一个法是我？那么十八界之法哪一法不是有生有灭？因此在这个十八界之中了解无我无法，这个升起这个我法， 二空的智慧，初期万法两种的指甲，也就能去证得这个二空这个真如的道理了。因此佛对这个迷惑众生根基不同，所以才说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三心诸法的不同，这根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说就是法理也就差别了。但是呢，这个四课之中任何一法，他都拒绝这个远用无为不可思议这个三界之理，叫即空即假即种。所以阿难尊者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色摩陀三摩禅等最初方便。那么阿难尊者呢，想要修这个三观，那么必须要先要了解这个三界之理，打开这个眼界。假使我们听到其楞严经，能够了解这个十法界一切诸法皆是空的话，那么也就不拘于佛法界，不舍于凡夫，因为凡夫与诸佛呢都是属于法界，那么由此起始呢皆是属于两别，所以不拘于诸佛，也不舍于凡夫，也不在于有，也不在于空，也不在于自然。十法界皆假，我们九分的众生是假名假相，那么佛法界呢一样是假名假相，就有这个十法界无量这个差别的假名假相不同。那么如